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你
今
天
即兴了
没？耶、yeah, ，凯文来啦，
我又来啦，
没错，已经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哦、好像是哎、欸，
对、嗯，以后啊，那我现在请来宾的规律已经快要被那个听众抓到了，
就是一个月一次嘛，
就是。大概是怎么换人，怎么跳？
其实我们有个排班表啦。
对，我们就是有一个那个像咖啡厅的那个班表嘛。
对，
大家
就要上去填说，哦，那我认领那个第几周好了、
哦、
这样子。
那最近可能风儿就填的比较少。对，
最近歪物比较多吧。
对，然后阿抛填太多了。
哦，好像最近就是外面比较没有 case 这样子。
我们那阿抛最近有戏哦，他在那个桃园的秀影剧团。
哦对，好像跟有那个异想嘛，
还有那个 OK 的，就是
九
五跟布克，
桃园人本人，
他叫做影集者。
影集者
听起来就像是一个
哪里身体哪里怪怪的，
哎、欸，原来是这个影集啊，
不是这个影集，
我以为是电影影集的影集、欸
哦，我以为是就是身体哪里有不能说的那个病的影集者、
欸，我蛮想去看的，而且他们是在秀影剧团的那个的剧场。
哦，他们自己有个剧场，
没错。然后、哦、我最近去了很多地方，就是的那个，就有跟一些剧团合作嘛。
嗯，
然后他们都有自己的剧场。
哦，对啊，你上次也去是桃园吗？
桃园中立的犀牛剧团，
他们也是有自己的，
对，
也是自己的场地，是不是？
好大哦！
你会觉得很羡慕。
我想移居，
离开那个台北市这样子。
对，台北市寸土寸金。
离开台北市，应该就是可能。可以是一半的价钱租到，
要怎么挥霍怎么挥霍、嗯、
对啊，
真的。不过的确啦，就是这个我最近看到那个小毛写了一个文章，是说他在聊说其实台北真的是戏剧重镇啊，你要看这种现场喜剧啊，不然即兴剧啊，漫才啊，脱口秀啊，你真的还是台北居多。
嗯，对，因为我觉得虽然中南部比如台中跟高雄，台中现在有台中歌剧院嘛、
嗯、
高雄有魏武营、
嗯、
那可能你要看艺文表演也是有，但是我觉得、嗯、那可能还是在比较大型的艺文表演。那我觉得台北真的就是很方便，是很多这种小型的，而且是各式各样的、
嗯、现场喜剧的。
对、
嗯、
那你而且是平日晚上可能就是到、
嗯、哼哼，
你就是下班之后就到一个小酒吧，然后点一杯饮料就可以看一场现场喜剧、
嗯、不过也多亏这几年就是脱口秀真的是蓬勃发展，然后像新竹啊，然后台中啊，高雄啊，
对，
现在都有点，
好像都有了，对，
我都还没踩点过哎，
哦，所以你只想去那个
地方演出看看，
踩点去发展即兴剧看看嘛，
哇、嗯，而且因为像阿德啊，就是东区德啊，还有欧野，好像都有到就是那些地方去教，
对，
就想说，哎，可以去那边演演即兴剧，哎，对吧？
对啊，而且因为好像听欧野说，他们其实就是很。对这个东西很有热情、
哦、
对，然后所以他们也很，所以他到那边去教，他们也是觉得很开心。
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看到那个有热情的演员，你就会有一种身体上某一层就是灵魂还是什么被挑动
哦，
就是我想跟你分享些什么，你愿不愿意坐下来听我讲一下，还是我想跟你演些什么的那种感觉。
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在台北，就是因为现在这个资源很多，然后可能大家就觉得说诶，好像已经是一个习以为常的事情。
哼，你们爱演不演嘛，
你们爱抱不抱嘛。
对，
开放团练抱起来啊，
开放团练还有两个名额啊，
赶快抱起来啊。
嗯，对啊，像我现在每个月都有开放排练，开放排练嘛，对不
对？
对。那去年
十月有长篇有短篇嘛，
接下来还有拼贴哦。
嗯哼。
那在这样的过程中，就是就是大家一开始的时候会报名的很踊跃，因为去年遇到疫情。
嗯、对。
但是我到了这一次，我就发现，哎，居然没有秒报。
嗯哼。
因为以前的开放排练可能隔天就满了，或者是当天下午就满了。
对。
这一次有两场，
嗯哼，
还都还给我空两个名额，
嗯哼，
我就有一种没送的感觉，就怎么可以？这是开放排练欸。
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会不会有可能是因为就是新一期的三岛已经要开排了
哦，
那所以有些人就是在时间调配上，
嗯，
他可能就要做一些取舍。
的确，大排档这一期的三岛哦，我们现在改名咯。
哦，不是，对，不能叫三岛，
现在叫做夏季制作。
对。
对，那在夏季制作这一次呢，因为我们有三部戏嘛，
嗯，
那分别是我带领的四口之家，
嗯，
然后东东带领的全即兴运动会，
嗯，
这个抄袭的名称实在是抄袭太大了，
是致敬
啊，致敬。OK， 希望他们不要穿红蓝两队的制服，啊，上台。
我们要不要在那个到时候他宣卖票的时候，我们就是 take 全明星运动会的粉专？哎，
我觉得会被臭，
哎，不要这样，
会被臭。然后还有95块，就是 OK 的团长，95块他带的城市语言，
是，嗯，
对，城市是那个都市城市的那个城市，
哦，不是写那个电脑那个城市语言，
不是工程师的城市，嗯，对对对。那的确啊，因为这周就要开始排练了，现在录音的时间是3月21号，对，3月21号，然后我们26号就要迎来第一场的排练了，
嗯，
所以的确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你就开始做取舍，然后加上心肌梗塞也迎来了新一批的演员。
哦，对，心肌梗塞我们心肌梗塞是两年之后一次团员，
嗯，
然后今年呢轰轰烈烈的展开了那个团员的招募，然后招募了最后录取了史上最多12个新团员，
而且这12个新团员我可能有一半我都认识，
应该是哦，
嗯，然后就觉得哇，这一些人真的是运气很好耶，进得了心肌梗塞，
对，嗯，素人这又勾起了素人心中伤心的回忆。
我好想
他说他一直被心肌梗塞拒于门外，
我好想要盖满所有即兴剧团的好宝宝章，就是这句话让我被拒于门外的吧。对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啊，那大家真的，我熟悉的这批演员也开始各地去了，
对，
然后也有认识一批是现在周三他们会在那个丹尼的二三卡米蒂，
哦，立即兴奋
做演出，
嗯，
他们有七个演员嘛，
嗯，
对啊，所以我在想说，嗯，这样子的确会互相稀释掉一些排练的人，
嗯，
对，所以我也有心理准备，那个已经没有那个之前开放排练那种瞬间满的荣景了。
QQ，
对啊，
但往好处想，就表示大家现在可能都有很多的演出或是排练的机会了，
对啊，
对啊，
能够有越来越多演出真的是越好的事情，
嗯，
对啊，现在假设你是刚学会即兴剧的人，你想要有演出机会的话，嗯，像这种比较开放的场合很有可能就是要去礼拜二卡米蒂的就是周二即兴大乱斗，
嗯，
对，还有最近大师姐带来的一个在二三的新活动，
对，因为我们上一次录音的时候也有讲到，
对，女生出来 now，
女生出来 now， 她是一个，她叫 girls try now，try out，try
out，
对，对啊，就是一个月一次，在二三礼拜天晚上会有一个纯女子喜剧之夜，
嗯，
然后会有脱口秀，有漫才，然后有即兴剧，
啊，
然后昨天晚上呢，刚是三月号刚结束，
3月20，
对。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超值的夜晚，
我才花200块喝了一杯气泡水，
对，然后有单口有八场
、嗯，
就是有三个是邀演的演员跟五个现场报名的，
对，
然后
一组漫才，
然后最后就是一个即兴剧，
即兴秀大概有四个节目到五个节目这样子，
对，然后有六，我们即兴的部分就出动了6个演员，然后你就在台，等于整个晚上你会看到十几个
女生，
对，
居然是用女生来做节，对，
对啊，然后我觉得是真的是，然后就很有趣的是，像我们即兴剧的部分，我们是会在演出的前一个礼拜天晚上，我们就会在我们有个群组开始开放报名，
哦，
然后呢，所以可能每一次呢报名的演员的组合都会不一样
啊，所以假设你有学过即兴剧，嗯，或者是你对即兴剧真的极度有兴趣，
嗯，
找到凯文，
对，如果你找到我的话，欸，
你就有机会报名了，嗯，
就有机会哦，只是有机会哦，嗯，不一定报得到名哦，嗯，因为现在也是蛮
抢，
哦，也是蛮抢手的，
对啊，欸，最近很多刚学完即兴剧的人呢，欸，
哦，对啊，
对啊，东区德刚开完那个 Level A Level B 嘛，哦，就代表他们短片已经上完了，
嗯，
然后思维现在也在开课
哦，
对啊，然后千德上一期的综合色带也结束，
嗯，
玉人也是，
嗯，
新一色带也结束，嗯，我想说那个即兴剧演员雨后春笋的一个一个冒出来，
一根一根冒出来，
就是你知道吗，以前在这个时候我就是收割潮，
哦，
就是他们的呈现我都会去看，明明就不认识的，
嗯，
我之前大同色大啊， 明明就不认识人家，嗯，就跑去看人家呈现，看完之后就会找到某一个演员说，我是即兴大排档排长，欢迎来我这边演戏，
去选秀的概念是不是，
对，有一种我是星探的那种感觉，没办法，那感觉很爽，嗯，对啊。那我觉得也许你假设刚学完想办法找到凯文，嗯，女生出来闹，
对，
你就有机会了。凯文应该蛮好找的啦，对吧？
我很好找吗？
就是啊，讲到即兴剧就会想到凯文啊。
是吗？
不然呢？
不然呢？不是想，大概想到即兴大排档
哦。你也可以私讯到即兴大排档
哦
的粉专，哦，我再帮你引荐给凯文。
是这样子，
制造凯文的负担，工作量一直在增加。但是前提啊，你要学过即兴剧啦。
对啊，
对啊，对啊，
因为毕竟是一个就是。虽然说它是一个像 open mic 的形式，嗯，所以但是因为毕竟只有即兴剧大概就是那天晚上占了那个节目的20分钟嘛，
嗯，
那我们事先因为每次参与的人都不一样，那我们大概只有是演出当天下午就大家简单的捋一下晚上要做什么，然后稍微排 就排一下，
哦，
那所以它等于是比较希望是说，欸，你有点基础的人，然后大家一起，嗯，来讨论一下我们晚上要玩什么，
哦，
对，就上台了，所以不会是还会有一个上课啊还是什么样的过程，
嗯，
对，
我没办法从头教，
对对对，
我们需要马上我们就上台去玩，
对，但是这真的还蛮欢迎，就是说诶，如果你是有学过即兴剧，
嗯，
有点基础的朋友，女性朋友，
哦，
女性朋友，
嗯，
不要再跟我说诶，心理女可不可以
就是女性
朋友啦，就是女性朋友，
对
对
对对 对,
对,
对，
啊，
就可以来玩，
可以来加入我们这样子，
嗯，诶，真的很超值诶，我那一天看完之后有种感觉，就是啊，这个秀未来一定会一直做下去，
对啊，而且我觉得那个你来就是说诶，即使说你可能不想上台，那我觉得也蛮欢迎你来现场体验看看，
嗯，
觉得那个氛围是很轻松很舒服的，
对，很有趣。我最近啊就是一直在感觉一些事情，
嗯哼，
因为就是最近到了一个阶段，就是有些原本上个年度的计划刚结束嘛，比如说云图结束了，
嗯，对，
然后就是大排档的这个即兴剧场也有点类似新居完全落成了，
嗯嗯，
就是要再改造，那应该已经是下个阶段的事情了，我没钱了，
你不是冲动性购物吗？
就是我现在已经忍住不让自己那么冲动了。
你不是说要买门吗？
哦，对，很想买
觉得捏手这样子，
真的是在捏手，欸，又想买门又想买窗帘又想要就是把地板整个全部拆光，
哦，
因为地板现在软软的嘛。
哦，对，
对，我们那个木地板齁，嗯，就因为今年累月的潮湿，
嗯，
所以它就变得比较柔软一点，会觉得有点怕怕的。
嗯，
就很多事情想做，但是就是把自己冷下来，然后我就有一种啊，那到底要干嘛呢？
嗯，
的那个小心情就跑出来了。
哦，
对啊，我就在想说，因为大排档接下来计划就蛮明确的，就是，嗯，大排档未来呢也会就是开始找地方去做演出，
嗯，
做可能每个月一场的那种比较中小型的演出，
嗯，
那就是所谓的三岛夏季制作，
嗯，
也要陆陆续续开始了，
对，
那我就要开始说那我还有没有什么计划，
嗯，
就会一直心里面蹦蹦跳的在那边想，
嗯，
对啊，环岛要重启吗？
哦，
最近疫情又还没有完全降下来，
对
对啊，等一下因为环岛而怎么样，我担待不起，
哦，那责任好大哦，
对啊，嗯，对啊，然后就是你就还是会一直在想说还有哪些可能性，还有哪些可能性，
嗯，
然后看了一些戏又觉得诶我想要做些什么样的戏，
嗯，
对，然后也会去想说啊我要做这个戏跟大排档调性合不合，
嗯，
那适不适合在大排档做，
嗯，
然后你就会很多的那种小泡泡一直冒出来，可是你要自己把它戳破，
哦，
时间不够、
哦，
对，
那开个纸团好了，
你说大排档纸团吗？
即兴
大牌子
路边摊
就是小一号的，然后它不是平台，它是剧团
啊，对对对，
即兴罗宾达，
罗宾达，
对，
即兴，对，我
即兴雅琪亚，
雅琪亚比较大一点，哦，
比较大哦，
对，
大排档好像是一个，嗯，一条弄那种感觉，
对，
即兴这一摊，
哦，嗯，有点对，即兴居酒屋，
哎
哎，
好像演过，
演过，哦，
嗯，
即兴热炒店。
我那个时候就看到说，因为凯文最近也是就是因为有卸下一些责任嘛，
对，
在心机那边，
对，
所以我就在想说啊，好多人的空缺开始冒出来了。
还好吧。
感受到压力了吗？
那时候素人就跟我说，就说凯文礼拜一来开课，那我就立刻拒绝，我说不要。他就说马上拒绝。
马上就把我拒绝掉。
对。
对。我自己就在想说，诶，也许今年慢慢稳定之后，就是也许有机会可以再做一些什么尝试，也不一定，也没办法预告，因为现在都还在脑子里，只是因为我嘴巴讲的太快了，就现在可能已经想了八九成，然后偷偷预告一下，没有，或是两成吧，嘴巴就在讲了，这是冲动性购物的另外一个那个表现。
那继续捏手这样子，
对对对，捏喉咙，
不让自己讲出来，
对。好，那到了我们的闲聊时间。
好
，OK， 凯文，你最近有什么喜欢吃的东西吗？
吃的东西哦，
即兴剧演员都吃些什么东西？
即兴剧演员都吃些什么东西？问倒我了。
这好像就是那种日本节目的那种专题，就是这一个演员平时爱吃什么？
哦，爱吃什么？
因为像我们都很清认识凯文，都知道芋头、草莓嘛。
对啊，如果冬天的话就是一定是草莓啊，草莓季也快过了。
对
对，
有去马辣吗？
有
哦，今年吗？
就是好像刚开始他草莓季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先去吃了，
吃到饱，吃到饱。
对，
嗯，
对啊，我也蛮喜欢吃火锅的
啊。
对，
这两个都你喜欢的东西合在一起。
对啊，然后还有什么？还真的想不出来呢。
嗯，好吧，那大家。想要认识更多的凯文，你可以邀请他一起去吃一顿麻辣。
对，
嗯，
吃。
我有跟凯文去吃过那个饮茶。
哦，那个蔬食饮茶，
它叫做
养心
茶
楼。
对对对，
哦，那也很好吃，
好好吃哦。
对，
我觉得我们的闲聊时间要转型了。
哦，
因为在阿抛的那一趴，每次都会很认真的聊即兴剧的那个。就是你这样子算 yes end 吗？你这样子啊，就是不同阶段啊，演员这些事情，太硬了。
我们要讲点生活化的东西，
没错。所以聊点吃的是很好的事情
哦。
对，因为问我很不准啊。
哦，对哈，
我就菱角。
哦，你就是菱角博，
你
就是菱角博本人啊。
我就菱角，菱角博啊，对啊，
你就菱角博本人啊。
菱角博这个梗是因为我有一次我们有一个演出叫即兴现场，然后跑出来了一个角色叫菱角博，
而且素人就是我们在暖身玩什么333的时候，就想说什么什么会吃的东西，他就是第一个就掉出来就是菱角。
对，这就是直觉。
对啊，什么夜市会卖的东西菱角，
我接受我的第一个点子。
然后某某节会吃的东西菱角，
我接受我的第一个点子，
没错，
我不会批判我自己的。
对，非常好，
很好，
接受自己。
对，但是我最近很想要去吃那个，就是意大利面。
哦，
就是之前有一次你不是传那个奥瑞冈，
我跟你讲，奥瑞冈意大利面真好吃，
这么棒哦！
但我也很久没吃了，而且我跟你讲，那家店很有趣，我不知道他现在改了没，因为他搬过。然后呢，当时我会去吃奥瑞冈的时候，就是他曾经也，他之前也是 PTT 上面的名店，然后他除了东西好吃之外，他有个特色是就是。你如果在那家店庆生的时候，他帮你点蜡烛，可他点蜡烛就是人家庙里面那种风调雨顺那种大蜡烛，
红色粗蜡烛。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太妙了，我一定要去那个现场亲眼目睹。然后我们就真的有一次是就是去那个店里面庆生，然后我们就跟店员说我们今天是来庆生的，他就说好，等一下帮你们点蜡烛。就拿那个风调雨顺蜡烛之后，我们就是所有人都笑翻。
我觉得他很有 idea， 因为奥瑞冈他的就是那时候你有看他粉专，我觉得他是一个超级有气质的店，所以我完全没有想到会有这一趴。
对，但是因为我也好几年没去，我不知道他现在这个到底、
是怎么做，
这个特色是不是还保留了，还是就没有了。但是
对
他们东西是真的蛮好吃的，就是我觉得主餐的部分呢，还有他甜点的部分。
我觉得我很喜欢吃意大利面，也有另外一个重点是因为我是素食者，
对，
所以其实跟大家去吃餐厅啊，我很怕那种大家会马上去狂看菜单的那种店，就是素人有没有可以吃，素人有没有可以吃，我就很不好意思。
哦，
对，可是意大利面 怎样都有啦，
怎么样都会有青草
啊，对
啊，什么野菇
啊，辣椒面
啊，
对啊，奶油野菇啊，
对，
青酱蘑菇啊，
对，
粉红酱什么花什么彩椒啊，是这种东西太好找了，
就是一定会有你可以吃的。
对对，所以我很喜欢吃意大利面这个原因。
哦，
对啊，就是我自己有一个小小的怕麻烦的，就怕给人家找麻烦的那种灵魂。
所以你也不希望是说大家为了要给你吃饭，然后可以去选，比如说素食餐厅。
我怕怕的、欸我会觉得说，我不确定你是不是也很喜欢。
就是除非是我们是真的很想吃哪一家。
对对对，像。那一次去吃养心茶楼，就是我知道好像你也喜欢，
嗯，
然后你也想去再继续吃吃看，我就OK 啊 OK。
然后还有后来有次是我跟你跟风儿去吃那一家，在善导寺那边
哦，那个祥和蔬食、
哦，对对对对，
他有上那个必比登餐盘，
嗯，对。
啊、哦，对，必比登
餐
盘，
对
对对对，很好吃、欸，
我觉得它很好吃
哦，它的那个就是。那个那叫什么？罗曼上面有一堆松子的那个那一道，我好喜欢哦、
对，
他的东西真的超好吃的，那我就很享受。然、啊、后、我看到你们吃的很开心，我心里也会比较没压力。
嗯，
因为我的确有遇过那种就是太为我着想、
哦，
然后去找一些素食店。
嗯，
我看到那个素食店名字，我就知道是不好吃的店。
嗯，
那你就知道他们的用意是因为很怕我。
没东西吃，
对，然后委屈、反而他们怕委屈我，所以委屈自己、我就会有一种压力，
嗯，
对啊，所以我很喜欢找那种一看就有我的东西的店、
哦、
对对对，但是假设是去吃那个寿喜烧，我就哦完了我就完了，
或是烧烤店，
对，他们就一定会有一批伙伴就会直接问说，哎，有没有素的啊，可以什么可以做素的吗，什么，我自己问，我自己想办法、
哦、
对对对，我很拍摄、你们赶快吃、
欸、对耶，你这样讲我就会发现是好像就是比如说我有时候跟同事出去聚餐，然后如果是吃素食的同事、对，因为这可能我觉得是我们不是吃素的人，我们可能就会想要照顾同行者，我们就很想去问店家说，
对对对，
诶，那你们有什么可以做素的，可是像吃素的人他自己就会说，诶，没关系，那我什么什么什么可以吃、
啊、
好像就会跟你是一样的心情，
对对
对,
对，
就觉得说你们不用特别照顾我，我可以自己处理，
尤其是因为我觉得里面有一个议题嘛，就是吃素是一个选择，它不是我带麻烦给大家、而当大家需要太 cover 我的时候、我的确会有一种哇，那我跟来是不是不太好、的那种心情，
我懂你意思，
对对对、所以也许让那个素食者自己去处理，哎呦，这个完全没有可以吃的，我们换一家好不好、一定有这样的人嘛、我自己也会讲、那这件事情就解决了、对，而且是有一两个可以吃，那有些人会很担心说啊，你只有一两个可以吃、那你要不要，我们要不要换一家，不，我 OK，对对对，这样子我就会觉得很棒、对，所以意大利面是像二楼啊那些店都是我很没压力的店，对，因为大家好像也算是一定的就是喜好程度、也不会有太怪诞的食物、然后聚餐又很好，
而且你就可以很轻松轻易找到你可以吃的东西，
对对对，甚至有一页都是我可以吃的、因为有些还有那个一页是蔬食，
哦，对啊对啊
对
啊, 对
啊，
有的有，
对
对,
对，但是我觉得近几年来的那个蔬食的餐厅越来越厉害了，所以我对于就是大家一起去找蔬食餐厅这件事情的压力比以前有小一些，比方说以前旧卡米蒂，不是旧，也不算旧卡米，就是二代卡米蒂，就是
松烟那边那一间吗？
对，那边、那边那附近有出一间素食餐厅叫贝根户，
这我就不知道，
超级无敌好吃、就是我很少吃到那么好吃的素食餐厅、也是有点贵啦、可是就觉得说哦，这个我可以带婚的朋友去吃、我心里没有压力，对对对对对，那但是有的时候也是就是这种店就越来越多，我就开始稍微在寻找，对，然后看说谁有可能陪我去踩雷这样子、对对对对，所以最近这方面那个压力只有在下降中、
好，对啊，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给提供给就是在现在在听的朋友就是一个思考，是说如果你身边有这样吃素食的朋友，那有时候会不会我们以为的贴心反而会造成他的压力，
因为他很怕造成你的麻烦，
对，
这个就是一个互相太体贴的世界造成的那个小矛盾啦，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是说因为 反而我觉得刚大家可以就是再更放宽心一点去看待这件事情吧。
你不觉得这跟即兴剧很像吗？就是有的时候即兴剧你会有遇到一种演员，是他很想要帮那个伙伴
哦，太有责任感了，是不是？
对，有的时候他有责任感是为了剧情，他有责任感。有一种伙伴是太为伙伴有责任感，他觉得这伙伴一直没上台，他就硬直把他拉上来
。
对，当然有些伙伴是会说，就很谢谢你有做这个动作，不然我不知道怎么上台。可是也有一些人心里面可能在想说的是，你真的不用这样子。对。那我觉得有时候在即兴剧也会出现这个画面，就是我会太全然的去为那一个人的所有事情着想。但是也许我们可以平均分配，因为他也许自己也会帮自己想，那他也会帮你想。对，当我们都很平均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即兴剧它就会堆叠的很精彩。不然假设每一个人都是很为某个人想，那最容易出现的事情就是主角一出来之后，所有的人就开始帮主角倒颜料。然后那主角就天哪，你们都给我东西哦。
那我自己到底是谁？
我是谁？我要选的，对不对？那就会有这个状况。所以我自己是蛮有感觉的
啊。而且我觉得即兴剧来讲，有时候不上台，它也是一种选择。
没错。
对。就或许是他可能这个当下是真的没有灵感，或者他觉得说，这个现在已经台上的角色已经很足够了。
对。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不上台也是一种选择。
我觉得这句话很重要，而且会帮到很多人，是不上台也是一种选择。因为我们常常会有一种无形的压力，比方说
我一定要做点什么。
对，我不做点什么，我觉得对大家不好意思，或是对自己不好意思。那也许你不做点什么也不错。
对啊。
或者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被自己就是在给自己一些压力，说我要 100% 的支持伙伴。所以当伙伴在台上是一个人的时候，我要赶快上去。我一定要怎样怎样。但是也许有的时候一些美感就是，我们都相信这个伙伴在台上一个人，他有他的事情要做。
对，
他可以收收他的房间，他可以说句独白或什么。那都会 很精彩很美。
对啊，就是我觉得可以更信任伙伴一点吧。对啊，
我觉得信任这个议题不管是在上台啊，或者是支持伙伴啊，甚至在换幕上都有。像有些人是不太敢换幕的。
对，
他会觉得说我张换幕他的话可能想讲完就没办法讲完了。但是你可以相信他会自己想要回来。
对，就像我们刚刚讲说，他一个人在台上的时候，也可以相信他。当他觉得他需要伙伴的时候，他就会叫人了。
对，他会叫人。
对啊
OK。 我觉得虽然说我们原本是要聊就是吃东西，又聊回即兴了。
这观众听众会不会觉得是一种巧妙的安排呢？其实我们最后就是要聊即兴哦。才不是，
是永无止境，是永远都会这样。我没办法，忍不住。
对啊
OK， 那这就是我们的闲聊时间。
OK，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的即兴时间啦。今天的即兴时间依然是我们的
离婚事务所
解释的是误会的误，事务所。你要有被讨厌的勇气，
你要有被讨厌的勇气。会议室 A，
你要有被讨厌的勇气。张太太，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讨论是对你有意义的啊，就是离婚这件事情那么重要。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被喜爱的，怎么会有人希望自己被讨厌呢？
我知道，因为你在这个家，
所以你觉得说这整件事情要离婚，这事情都是我的错咯？你是站在我先生那边的吗？
不是，我是站在你这边的。我要跟你聊这件事情，我要跟你聊这件事情，因为你在这个手册上，我看一下，你写说先生长期冷落你，对你视而不见，
对，所以在这个婚姻里面，明明遭受到这个。这也是一种暴力对待吧？
对，
受害者是我。
所以你就会常常大量的就是跟 那个婆婆说先生的不是，跟儿子说先生的不是，跟邻居说先生的不是，跟所有的人说先生的不是。
你这样讲起来好像我是一个很喜欢抱怨的人。
不是，我是听你刚刚的讲法，我再转述一次。
我觉得我在这段婚姻里面我非常的孤独，我需要有人支持我，但是我最亲密的人没办法支持我，所以我只好找我的家人，我的邻居，我的朋友来支持我啊。
对，但是你的离婚理由并不是写他不爱你，而是说大家都讨厌你。
对，大家都讨厌我。
张太太，张太太，那个就是没事的，没事的。
我是不是一个很失败的人？
不会的，张太太，你看你长得那么漂亮，对不对？然后你看你刚刚一来，你先送我们所有的那个事务所的员工你的那个起司蛋糕，大家都觉得超好吃的。然后我有先去查过资料嘛，你看你以前还是那个就是什么社团的社长就是那种很有人缘的人，你哪里会是没有人喜欢的人呢？
我跟我先生就是在社团里面认识的啊。
你们是什么社啊？
我们是国标舞社的。
哦，
我们从他加入社团那一天，我就觉得这个男人跳舞的时候，好迷人哦！我要成为他的专属舞伴。
所以最后你成为他的舞伴，然后后来你们在一起结婚到现在。
对，我们就从社团，然后从一路参加大小小的比赛，然后最后结婚。我们在结婚典礼上，我们两个还跳了国标舞。
张太太，你听到了吗？你说你的先生如此的迷人，如此的有那个风范，但是只有你有办法成为他的专属舞伴，你怎么会是那个不好的人呢？
可是就是因为他太迷人了，他在外面一定有很多人喜欢他
啊，所以您怀疑他劈腿？
他在公司常常三不五时都会带回来女同事女客户送给他的小礼物，有什么亲手做的蛋糕，然后有什么编的围巾，他来者不拒耶。
哇，这样真的很不好耶。
是啊，那我就觉得好，别的女人可以做个我也可以做，他们送他手工蛋糕我也可以做蛋糕，他们送他手工织的围巾我也可以织围巾啊。
好热。
可是我越这样做他就越生气。
他生什么气啊？你在为他着想耶。
不知道，他就说，他就骂我说，你干嘛做这些啊，你又不擅长，你干嘛跟别的女人一样。
哦，听起来张先生是一个个性不太好的先生哦。
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我做的不够努力
啊？你很努力的耶。
然后我又继续去学更多东西，做更多东西，然后他就越来越生气，然后他就开始不理我。
你是不是因为很害怕被他讨厌，所以才要学那么多，做那么多啊？
因为他就是一个很迷人的人啊，我不能被他讨厌啊，不然我怎么能够成为他专属的舞伴呢？
你都已经是他太太了耶。
我怎么知道会不会有人取代我成为他的舞伴呢？
你该不会刚跟他跳舞的那一天开始就汲汲营营到现在了吧？
我确实是进到他的第一眼，我就有在幻想说，如果以后我们两个可以在一起，可以成为伴侣，该有多好啊。
张太太，你可以不要再耸肩了吗？你今天进来了一个小时多，肩膀都是耸起来的，把它放松一点。
连你也讨厌我了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这个意思。张太太，我再给你一个我觉得对你很好的建议啊，就像你对张先生一样。我说不要再耸肩，是因为你看你肌肉都紧绷在一起，就代表说你真的，你太在意，在意到你连你的身体都不顾了耶。
难怪。我最近去练国标舞的时候。
你还有在练国标舞？
有啊。
那张先生他也有一起在跳吗？
没有。
哦，难怪你在练国标舞的时候，
我就觉得怎么跳怎么不顺。
嗯，
我就觉得如果我连国标舞都跳不好，我还有什么事情做得好呢？
诶，张太太不要那么有压力嘛，我们可以想想看你有什么对自己很有自信的地方啊，在认识他之前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你是国标舞社的社长诶，张先生还不是诶，对不对？
那也是过去的事情了。
哦，过去总是迷人的，你有哪些有趣的过去你可以讲讲啊？
有趣的过去，我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跟我先生一起练舞，一起去参加比赛，然后有时候为了省钱，我们还会去搭夜车下去，不住旅馆、
嗯、
然后睡眼惺忪的赶到比赛会场。
嗯哼，这些革命的情感对你而言很重要耶。
但那都过去了，
我相信在这过程中你做了好多好多好多的事情哦。
但我觉得他一定都已经忘记了。
嗯，因为提出离婚的是两位一起提出来的，所以我在想你们一定有做了很多的思考跟挣扎才做了这样的决定。
我不想在我先生的记忆中我变成只是一个很讨厌的人。
会议室 B，
温度正常，
温度正常。
嗯，张先，
嗯
嗯，张先，
哎哎，
张先，我们这个会议室，
温度很正常啊，
所以这个冷气这个温度可以哈。
再调一下好了。
哦，好。
对对对，可以再低一点吗？
再低一点。
对对对对对。
好，那这样呢？
哦、可以，可以，可以。
好，
嗯，
好，张先，我是您的资商专员。
你好，你好，怎么称呼？
这样我姓吴。
吴小姐你好，
是
吴小姐你好。你也看到我们资料啦，就是我们两个人协议要离婚，
是，
对，所以，
但是就是根据我们事务所的流程规定，我们还是得再跟双方再确认一下你们离婚的意愿。
嗯，
跟原因，
我觉得我的太太
啊，是
把我逼得太紧了
啊。
嗯，
对，根据资料上面显示是说，你觉得他太想把每件事情做好了？
他不是太想，他已经把每件事情做好了，而且现在已经做到超过120分了，他没有要放过这些事情。你知道吗？我们的被单，我们的床单，套好就套好啦。
嗯，
它是不容许有半点皱褶的，即便是床单自己的拉力让它拉出来皱褶，它也要拉齐。我回到家的时候的拖鞋
是
摆在门口，不用它摆，我自己拿下来就好。它要摆，而且要把我的两个脚尖的拖鞋的脚尖贴齐在那个瓷砖线上。
所以张先，你在我们之先前的那个访谈中，你有显示说其实你的生活压力非常的大。嗯、
对啊，其实是我自己生活压力很大。嗯、
就是说因为你希望是回到家然后是可以很轻松很自在的状态，然后但是因为你太太就是把家里都打理的就是这样子井井有条的，让你到回到家都没有办法放松。
嗯、我一直美玲啊，
嗯，
我在大学的时候认识他的。
嗯，对，你们说你们是在国标舞社认识的吗？
我那时候第一眼遇到他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人以后一定会是我的太太。
哦，所以这所谓的一见钟情吗？
是啊，嗯，我那时候就很惊，
嗯，
都不敢邀他跳舞。 但是他是我们社，他比我大一届，
是
他是我们的社长。
嗯，
他舞风非常的奔放，非常的自由自在，然后随着音乐舞动的样子，你会看到一幅画，你会看到一阵风，你会看到大地，你会看到空气太阳，你会什么都看到。但是好像是我好像是他的厄运一样，
嗯，
认识我之后他就变得是一块石头，是一块木头，是一块金属，是一块只能在原地的人。
嗯，可是根据资料显示，你们认识之后，你们其实还是有继续一起跳舞，而且到处去比赛，
而且奖项都不错。
对啊。
但是从我们在一起之后的舞蹈，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 follower 了。
哦，所以你认为说，你认为是因为他跟你在一起，去限制了他的舞风吗？
我觉得是他自己看不见他自己。
对，因为你们之前也有做一些婚姻諮商齁。
对。
好像是就是根据资料是显示是说他好像结婚之后他就是完全是一个以家庭为重的人了。
对。
对。
我一直是一个很硬的人，我知道从小到大都是这样。但是他不是哦。我第一眼见到他的时候，他是一个会大笑，然后笑到有时候食台滴口水会滴下来。喝饮料喝太急也会就是流满身，然后东西拿一拿还掉到地上，就是一个傻乎乎但是他不在乎这任何事情，他也不在乎别人眼光的人。
那可是这跟你刚刚形容的他的一丝不苟，他的这个要求很高，完全听起来是两个人欸。
对啊，从我们在一起之后，尤其是我跟他求婚之后，他就完全再也没有让我看到那个时候的他了。
嗯，而且就是你有想要是说，因为你很怕热，所以他你们家的那个温度，永远都是调摄氏25度。
但是你知道吗？他气管不好，他为了我，所以这样调。然后半夜呢，他又怕咳嗽吵到我，就跑到窗，就是房间外面，到浴室里面，偷偷拿着毛巾咳嗽。
嗯。但你只要是说要把温度调高的时候，他就很生气，他就会告诉你说：“欸，这温度是正常的。”
对，但是我根本就知道他是因为我这样的关系，我其实我不想当坏人啊，
是
我不想当坏人啊。我觉得放他自由会不会好一点？
那你没有告诉过他说你希望你不你希望你不希望不需要他做这么多吗？
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也被激怒了吧，我被他现在的长相给激怒了，
嗯，
被他现在的行为，被他的样子所激怒了。
是，
每当他试图想要再做更多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发脾气。我好像没有办法很冷静的看待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即便我现在在跟你聊的时候，我好像知道，
嗯，
他好像是因为我的关系，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因为我会变这样，我没有做什么，
是。
有的时候啊，我的工作是在那个美妆公司上班。
哦，对，而且你就是说，就是你们常常需要去那个各地的分店。
对啊，
就是，
去教学。
去教学嘛，然后或是有一些品牌日的活动的时候，你们都要去支援。
对，那当然有时候会带一些纪念品回来，或者是学员们啊，有时候对于我真的是会就是蛮体贴的，给一些小纪念品。我会把它带回家。
是。
跟美玲分享。
嗯。
但是我不知道他的反应是他隔天会再做一个一模一样更大份的东西给我，说你可以带去跟同事分享哦。
哇，
我到底把它变成什么啦？
所以也许在他的心中他其实是很没有安全感的吧，我想。
我是这样认为啦。那我想说，那应该是跟我有关系吧。其实你仔细想想，跟一个男人在一起，那个男人没办法给你丝毫的安全感，这好像 好像不需要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吧。而现在的他已经不是15年前我们认识的那个他，我看到他我只会动怒，我其实蛮受够这一切，我不恨他，因为我看到他我都会往我心里去，但是我觉得我应该要还他自由。
所以张先，你觉得说分开是对你们两个都好的选择？
我觉得这样才能让我们两个人关系在一个温度正常的状态下度过，我在我的冷，他在他的热。茶水间，
我要快乐，我要能睡得安稳。
我要快乐，我要能睡得安稳。嗯，Maggie 啊，
我现在已经喝两杯咖啡了。
你那一间会议室怎么那么冷啊？
就那张先生，他很怕热啊。
那你那间应该比较没那么好睡，你知道我这一间他不开冷气耶。
不开冷气
啊！现在外面室温在27、28度耶，现在不开冷气耶，我们还有对外窗，好热哦。那时候超想睡觉的，我现在超想直接回家去睡觉，睡安稳一点。
现在整个就是有种解冻的感觉
哦，
所以我出来狂灌了两杯热咖啡。
哦，你手借我牵一下
啊。你看是不是很冰？
你看我是不是很热？
哦，这样好像可以综合一点。
Maggie 啊，
啊，
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张先生，他其实还是很爱张太太。
我刚刚听张太太的讲法，他很喜欢张先生，他放不下。
可是张先生他其实也是很爱张太太。可是他们现在呢就是没有办法好好的面对彼此，好好处理这段关系。
而且你知道刚做错什么事情吗？
什么事情？
我把会议室那本《被讨厌的勇气》那本书当成开场白，直接跟他对讲。他马上暴怒，我天哪。
天哪。
然后我觉得他很爱张先生没错，可是他不可能改变。他听到什么都在比较，而且他刚刚他不是先结束吗？
对，
他看到会议室你们那边，他就问我说：“欸，你觉得那个女生，就是说你啊，
我
会不会喜欢我老公？”
啊，
就是，你看，然后他看到你穿那个啊，就是你那一件短裙啊，他就说：“欸，那件短裙在哪边买？”
你知道吗？
嗯，
张先生哦。他形容的他以前的张太太跟现在的张太太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人。他以前形容张太太那个跳舞的时候那个样子，他整个眼睛里面是发光的
哦。
我听了都感动了，跟他现在讲的就是让他觉得说什么都要比较，然后很没有安全感，然后让张先生一看到他就想发怒
，
完全就是两个不同的人。
我之前啊，进事务所之前啊，社长说什么很多事情相爱啊就没有问题了啊，才有问题，
相爱才有问题。
我现在终于搞懂了，像他们两个啊这样相爱，可是本身都没办法相处的两个人哈，才是真正该分开的人啊。
难道真的分开才是对两个人最好的结局吗？
假如遇到一个很爱彼此的人，但是你们真的完全不合，而且那些需要克服的条件都是自己，他们还能拿到自己的快乐吗？而且他们睡得安稳吗？
唉，我觉得我今天晚上会睡不安稳，
你知道吗？张太太还说他对张先生多好，他半夜想咳嗽啊想怎样，他还偷偷的走出去
。可是张先生说他其实他都知道，可是他不希望张太太为他做到这个程度
啊。
他希望他看到，他希望张太太是当时他认识他那个很奔放很自由的灵魂、
哦、
而不是现在好像就是什么事情都小心翼翼，都要跟人家比较。
嗯，
对，然后他就是这样眼看着两个人越来越不快乐
啊，
所以他就觉得那干脆放手吧。
好残忍哦。
哎，
哎、欸，你等一下下班后有要去干嘛吗？
嗯，下班之后，
我知道一家意大利面啊。
嗯，
是奥瑞冈、
哦。
上次童哥带那个，就是那个学姐去吃，
嗯，
他们说很好吃。
好啊，
我就一个人孤家寡人的，我想说有个人一起去吃，陪我消化这些事情吧。
也好，不然我回家哦，就会一直想，一直想他们两个的事情，
一定会睡不安稳的。
嗯，好。
今那里风景好，今那里风景好，
今那里风景好。
15年前练武士，
今那里风景好，头家面臭臭。
哎、欸，学姐，你一个人在练武士啊？
我只是想说我们可不可以开发一些新的舞风啊。
你说你要放台语老歌啊。
欸，我们这次不是要去老人院服务吗？
对呀、啊。
我想说老人院他们应该喜欢听一些老歌吧。
欸，我们国标社第一次组这个服务团居然是要带老人跳舞。
对啊。那如果我们都是跳一些什么很热情的舞蹈，可能老人家他们可能也跟不上嘛。
有在想说我们假设真的要跳那阿拉伯之夜的话，老人家真的会闪到腰、
那我们可担当不起。
今夜里风景好。
对啊，那我就觉得说，然后我们编一些简单一点动作、
哦、
那这些爷爷奶奶他们应该会觉得蛮开心的吧。欸、
学姐你好有创意哦、
没有啦，那还不是那天，其实啊，我有听到你跟就是你们系上那个阿皮啊，你们不是有在那边讲吗？
就是说我们要去服务很紧张啊。
对啊，然后我就想说，诶，那我们不用把这个事情看得这么严重嘛。我们就是呢抱一种去玩的心情，那我们自己玩得开心，自己爷爷奶奶应该也会觉得很开心吧。
哦，对耶、好啊，那学姐反正有你在我就很安心了、那我们下礼拜出团、应该就可以带这首陈雷的歌。是陈雷的歌吗？
对，陈雷的歌。
好啊，那我们要来练吗？
好啊。
欸，学姐，
嗯，
有人说你很漂亮吗？
学弟，你是在撩学姐我吗？
没有啦，
我跟你说，身为国标舞社的社长，我听到的赞美真的不会少，但是学弟你真有眼光。
你真的很有自信欸。
没有自信怎么能够跳国标呢？
啊，好啦，那我们出去吹吹风吧。
那个学弟啊，
嗯、
就跟你说哈、因为呢跟学姐搭档的那个学长啊，他因为一些课业的关系，他要退社了
啊。那怎么办？我觉得没有舞伴很硬欸。我最近也还在挑舞伴的阶段，我实在是在思考说，假设我哪一天找到一个舞伴，他就忽然不做了，不喜欢跳国标了。哇，你知道吗？我超喜欢国标的、
学弟。学姐，我觉得你非常有跳国标舞的资质
哦。
所以呢，学姐我呢最喜欢帮助想要学习的学弟跟学妹了。不如你就来当我的舞伴吧。
好啊。 And sing。 哦，
好难过哦。
所以你看，其实真的耶， 就是哦、我们做这个就是离婚事务所，然后我们其实这个形式是我们会抽四次纸条，
对，
然后在四个空间，
对，然后前面、就是、
三个是固定的，
对，三个是固定的，然后分别是一个是男方的立场，一个是女方的立场，
以及两个专员的立场，
对，然后最后第四幕我们就会根据前面发生的事情跟第四张纸条决定是是他们的过去还是他们的未来，
对，那那个过去也许是进事务所，就是正要去调解前，
也许是进门之前，
那也有可能是之后，也有可能是刚离开之后，或者是过了几年后，
对，像我们上一集就是他们当天晚上嘛，
在酒吧，
在酒吧， 对， 对、
那今天的决定我刚刚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有一种他们的关系无解了，
对，
但是我很想要让大家感受一下他们也有好的那个时候，
对啊，因为我觉得就是对啦，因为我们刚刚其实就知道说他们其实都还是爱着彼此，可是他们也都是为了对方去做什么，可是可能就是越走越偏了，
对，
他们已经拉不回来了。
我觉得在那个爱情里面，其实真的自信这件事情是很有机会流失掉的，而且一旦流失，他要在同一段爱情里面补回来真的是难度太高，
对
对，因为你一定是因为这个人的什么而遗失掉某一段自信，
对啊，然后就刚刚就觉得很难过的是，就是他们当时吸引对方的那个
样子
可能反而就是在他们在一起之后就渐渐的消失了，对，
我那时候自己在讲那个张先生的独白的时候蛮动容的是、我以前看得到现在再也不在了，
对
对，然后你对他已经只剩下愤怒，
对，
可是你又怪不了他，对啊
对啊，那对张太来讲他就会觉得是那别人可以做的我也可以做，我可以做得更好，对，那我都已经做了这么多了，你为什么还是
那个样子，
还是不看看我呢，
对
对、啊、
对，然后这就是一个相互的推力吧，
对，那也许就是因为他们一直陷在这样子的这样子的迷思里面嘛，所以他们其实就是也许真的说他们对他们来说他们分开拉开一点距离也许是对他们是好的，
我觉得张先生他有一段其实他有点打到我，就是我看、我的确看待某些男性是有一个这样的议题，就是你一直说这个人有问题，这个人不一样，可是你有没有试图的想要让他知道，或者是好好了解他为什么不一样，因为他并不知道是怎样的因为自己，他只知道是自己，
对，他不知道说他做这些去激怒你了，
对，
可是你也不知道怎么好好跟他讲，
没错，
对，
那你就会有一种我们是不是很怕沟通，很怕沟通会造成额外的负担跟负累，所以就便宜省事的让他过去了，但是让他累积到一定啊刷牙啦，就是我们为什么每天都要刷牙，不是因为口气清新而已，也不是只是什么就是要把屑屑擦弄掉，主要其实是因为我们每天都还是会累积所谓的牙垢啊那些东西，那久了你都不刷它就变牙结石，它就顽固到不行，当你真的要除掉它的时候你在洗牙，
对，
我最近要洗牙，
那个洗牙是很痛苦的，
对，那我觉得其实当你这半年刷牙都有很认真执行的话，你洗牙的时候很轻松，对，就是长痛不如短痛嘛，那我觉得其实有时候，
可是有时候你如果是没有很认真刷牙，那你在洗牙的时候你可能就弄得满嘴都是血，
没错，就我觉得对于今天的张先生太太有点像这样，啊，当时可能当下只觉得不要节外生枝啊，
对，
可是你不愿意这么做，那这些东西的后果就会在你们两个身上继续长出来，
对，那到最后就是已经走到就两个人已经不知道怎么去解决了
啊。我其实有的时候会去就是这两次包含这刚刚因为我们刚刚有时候还停下来我去弄那个音量的事情嘛，
对，
然后我就会有停下来就是有一点想一下说其实做这个离婚事务所这个单元很有趣的是它会蛮让自己想到自己过去啊跟感情相处的一些状态，为什么想要过去，因为现在很美好，对对对对对，
等一下是在放闪的意思吗，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那个这是什么求生意志
哦
对对
是是
就是真的你会想到过去其实有的时候啊你一直觉得对方怎么样，但是有的时候其实为什么我们都是到那个 死的不能再死的时候、嗯、然后一口气爆发出来。
嗯，
或者是有时候 不一定是爱情哦，也许是伙伴或是朋友关系、嗯、我们总人生中可能总是会有一两个决裂的朋友、嗯、你在过程中就觉得不对劲了、
嗯、
可是为什么我们那么害怕沟通、
嗯、
而是到最后爆炸、
嗯、
才去下定某个决心去分离。
嗯，
但是你们刚开始要好的样子不是那个样子啊。
我觉得是可能人都害怕冲突吧。
嗯，
我不知道是、嗯、就是说他可能会当下觉得说啊算了算了算了不要讲好了，讲了就怕会冲突。
嗯，
可是越不讲越逃避，
然后不要没事找事，
然后可能问题就越滚越大。
嗯嗯，
对
啊，大家
对，但是我就还蛮喜欢我们最后第四幕是回到他们15年前
看看他们可爱的样子。
对，
嗯，我觉得一个张太太被形容到很像是那种，
就是已经有个有点是就是有点强迫症了。
对，有一个狂态的存在，很像什么咒怨的鬼。
对啊，就是已经有点强迫症或者有点洁癖了。
对，然后那个先生嫌弃到不行的那个嘴脸，也是会让你觉得说，哎，你这不是你太太吗？
对啊，而且我们刚刚在第一段访谈，第一段那个专员跟太太的谈话过程就有提到，是说那个太太就是说周遭人都讨厌他，
嗯，
可能就是真的他已经做到一种大家就觉得哦你不要再做
了
好不好，
这样
子。
对
啊
对啊，就觉得蛮残酷的。
嗯，
喜欢。
好，那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
你
今天
即
兴
了
没，再会，
拜拜，
一起来去吃奥瑞冈
Go。